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哎，不是他自己出版的，是商周出版的一本书，《基因或教养》，副题是解开人格差异之谜。
好，这本书的书名呢，英文书名叫 No Two Alike，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啊。我先讲一下啊，这个作者的上一本书在美国跟在台湾都还算蛮有名的，叫《教养的迷思》啊，那也是我看过的关于亲子教养的最好的书啊。那个《教养的迷思》的很多人讲说，哎，那本书的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小孩子变成怎么样，长大之后变好还是变坏，不是爸爸妈妈应该负的责任。
嗯，
简单讲是那样子。不过呢，作者有说，大家都误以为说爸爸妈妈怎么做是不重要的，并不是他的书的那本《教养的迷思》的重要的讯息。最重要的讯息呢，他是要讲说人天性啊，群体本能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小孩子的群体对他的影响会比爸爸妈妈对他的影响大很多。
嗯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学校比家里的环境重要太多了。那本书写得非常好，里面举了很多很有趣的例子。我呢，后来我觉得一个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呢，他讲的是一个在20世纪的20年代，有一个科学家，一个心理学家呢，想说，诶，既然黑猩猩跟人类的基因差异只差个 2% 而已，所以呢，把一个黑猩猩跟他的小孩一起养的话，黑猩猩会不会变得比较像人？所以呢，在他小孩子一二岁的时候，他去动物园抱回来一只黑猩猩，一岁两岁而已，跟他小孩一起养，就是他们夫妇，当然主要是他太太来养这个，把这个小孩跟这个黑猩猩一起养。没想到了四岁啊，并不是黑猩猩变得像人，并不是说黑猩猩变得听得懂人类的语言，而且是竟然是变得小孩子到了四岁还听不懂爸爸妈妈讲的话，而且还不会讲话，反而这个小孩子跟黑猩猩可以玩得非常好，黑猩猩在说什么咿咿呀呀的那个在怎么小孩子都懂这样子。
哦，这个表示说同侪的力量比较大，而不是说动物的力量比较大。
对，是同时是这个黑猩猩小孩子呢，小孩子有一个很强的本能，他会认他的同侪。你把小孩子带到外面去，小孩子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本能，要把爸爸妈妈拉到那个有小孩子的地方去。而且呢，在如果是真古德的观察哦，当那个黑猩猩附近没有猩猩的，没有黑猩猩的时候，他还会去找狒狒。小孩子也是，小孩子没有小孩子玩的话，他可以认黑猩猩，
他可以认动物。
小孩子就是从小他的本能就是要跟玩伴一起玩，所以小孩子认的是同侪，而不是爸爸妈妈啊、
是
爸爸。这个黑猩猩被当作小孩子养，他不会变成人类的小孩，可是你把一个人类的小孩跟黑猩猩一起养，这个人类的小孩会变得很像黑猩猩。然后呢，那个故事的结尾是说呢，当然呢，这个四岁的时候，这个黑猩猩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人类的小孩实在是变得越来越像黑猩猩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人的，所以赶快把这个黑猩猩送回动物园。那后来这个科学家的小孩怎么样了呢？这个作者呢很好心的跟我们讲，他后来还是上了哈佛大学医学院，而且很快就学，他在黑猩猩一走，他很快就学会讲话了。后来还是念了哈佛当了医生啊。
是
啊，那然后呢，因为呢那个教养迷思实在太好看了，所以呢我发现呢这个作者又有新书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本基因或教养啊，我就赶快找来看这样子啊。这本书呢的困难度呢有比这个教养的迷思深一点，因为它是用一个这个谋杀案的方式来写的，因为它是要解开一个谜题啊。我来讲这个谜题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下啊，大春你最近很红，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新闻。最近呢有一则跟大春有关的新闻呢，是大春呢在哪里遇到一个家长妈一个妈妈，然后问大春说呢，我的小孩子都不读书怎么办。然后呢大春跟他跟
没有他那个记者有一点搞错，正好顺便澄清一下，不是一个妈妈，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
中学的老师。我们一起在变就是不约不就是我去买便当，他也去买便当，就闲聊了几句。
然后呢，你跟他聊完之后呢，发现呢，这个老师回家也是看电视的。
没有，我就是问他说，哎，我说那你平常也做什么消遣呢？我说你八点档要看一看。他说对啊，八点档要看一下。那我说八点档看完以后休一休，九点半还有一档，我觉得那个品质应该比八点档还要高一点嘛。他说对啊，对啊，也会看啊。那我说你每天看两档电视剧，那你还叫你小孩子怎么样？是不是？
好吧，原来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的话真的是要让我们太更担忧了啊！所以呢，这个大春呢就跟他说：“哈，你自己也不读书，那你干嘛？你凭什么讲你小孩？”所以呢，大春呢就转头就走啊！这个记者还称赞你，就十足的张氏风格这样子。对，所以呢，大春，你是
那不然我怎么办？我把他请回家，一起看电视吗？
那大春哈、啊，这个报纸上写说呢，大春相信爸爸妈妈阅读，小孩子就会阅读。
我相信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啊，你也读，我也读，那他也会读。如果说你也不读，你也他也不读，或者说不一定是读书了，你干嘛他干嘛嘛，很大一部分的时候是这样。
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哈，他的看法和你不一样
哦。
他在这本书呢，都267页特别写啊，阅读书籍的习惯。爸爸妈妈会传给小孩的，就是相关性，爸爸读书小孩子也跟着读书，相关性只有 37% 而已。
嗯哼，爸爸妈妈，那另外 63% 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相关性是说爸爸读书，那爸爸妈妈读书小孩子也跟着热爱阅读的可能性 37% 而已，爸妈不爱阅读小孩子也跟着不爱阅读，可能性37% 而已。其实呢，这个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呢，像我自己常常被误以为是书香门第出来的，想说我爸妈是不是很热爱阅读，是我自己才热爱阅读，不是，我爸妈是很不喜欢阅读的。而且呢，我认识的很多一直都很从小到大一直很热爱阅读的朋友，我发现他们的经验都跟我一样，爸爸妈妈不止不热爱阅读，而且很讨厌，小时候我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妈妈都会骂我们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 37%。
所以你意思反而很可能是正好相反的。
我会觉得说你的小孩目前为止都很热爱阅读啊，目前为止，因为他们才一二年级而已，还有简真的小孩到了五六年级都很热爱阅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你是一个热爱阅读的爸爸啊，你太太是一个还蛮有名的编辑哈，所以他应该是从小也是个热爱阅读的，是你们的基因传给他。
这个太是吗？
简真
也我不认为阅读有基因的问题。当然这个你要告诉我一些
简真
证据的话。
简真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文字天才啊，那他先生是一个数学系教授，所以呢他们也有那个书不是书香门第，那个书香门第不是文化，是一个基因这样子。
这个老实讲，如果在生活里面明明可以看得到的而可以作为因素的原因摆在那里。可是还有你看不到的，你硬说是那个看不到的，那很怪吧？基因在哪里我不知道。
好，那我再来讲一个最近的另外一则新闻，大家可能看国际版的时候都有看见啊。有美国呢，在有一对呢一模一样的，就基因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因为有一群心理学系的教授要做实验，想要把双胞胎拆开来养啊，就在不同的家庭长大，看他们长大之后性格会变得怎么样，所以瞒着这个双胞胎的养父母，也完全瞒着这个双胞胎等着本人。这个双胞胎是到了35岁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因为他去找自己的生母，所以找到生母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所以呢35年之后这对双胞胎重逢之后呢这两个人呢这35岁一辈子没有见过面的双胞胎姐妹。
是姐妹。
他们都热爱阅读，不止热爱阅读，而且呢他们喜欢阅读同样的书，喜欢阅听同样类型的音乐。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阅读跟音乐的品号是有可能基因传下来的，因为这两个双胞胎他们的人生经验完全不同。
是
可是呢他们
教养家庭也不同。
可是呢很有趣的是说他们有喜欢阅读同样的书，他最喜欢的书也是另外一个姐妹最喜欢的书，他最喜欢听的音乐也是另外一个姐妹最喜欢听的音乐，可是他们有一模一样吗？没有，他们并没有一模一样。例如说一个人很讨厌吃肉，另外一个人喜欢吃肉，一个人只喝可口可乐，另外一个人只喝百事可乐。那一个人呢只会讲英文，另外一个人呢，因为呢很年轻就去欧洲住啊，因为他也对去欧洲住有兴趣，所以另外一个人会讲流利的法文和捷克文啊。所以呢，这个讲到我这本书一开头就举一个例，如果说基因对人的性格啊，等一下他会对个性性格 personality 做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哈。如果说基因对人的性格真的影响那么大的话啊。为什么常常呢这个双胞胎就一模一样，两个姐妹基因一模一样的，常常他们的相似度也常常顶多一半而已。
也就是说比37%多一点。
是就是说呢一个双胞胎有忧郁症，另外一个会有忧郁症的可能性才一半而已。一个双胞胎喜欢一样东西，另外一个也一半而已。而且双胞胎明明呢基因一模一样，可是呢他们选的太太或他们选的先生常常会非常不一样
那他要选的一样的就麻烦了，除非对方也是双胞，要不然就选一个了。
然后这个呢因为讲然后呢回应到了我们爸爸妈妈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常常在讲的一个问题，明明我的小孩都是用一样的方式教，为什么我这两个小孩或这三个小孩每个人都那么不一样？
是
那个大春你是独生子像我家两个小孩，我有个哥哥，我跟我妈妈去天道在跟我讲这句话这样子。
一点都不错，我们家 两个今天还发生了一个事、哎、儿子没什么，就是乖乖乖上学去了、哎、女儿居然不带书包、
哎、
这个他的老师都说是平生仅见的、
嗯、
就是不带书包，神经太松。
你那个女儿就是天生就成自我非常强啊，那
不带书包是因为她自我强，我觉得是神经太大条。
我觉得她是非常不怕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子、嗯、啊。然后如果是我，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各自都有10个兄弟姐妹，所以我如果看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的兄弟姐妹的差异的话，我是非常相信爸爸。我是一开始就赞成这个爸爸这个作者讲的话，
就是基因
爸爸妈妈讲的话，教养的方式真的差别没那么大、嗯、而且影响也不是直接影响，
是
间接的影响啊，一半是基因，可是这个作者有说呢，一半就基因一半了，那另外一半从哪里来的？
是
真的说，哎、欸，他因为他一开他说呢，他不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养方式带来的，所以呢，我说，哎、欸，这本书他一开始是用一个侦探小说的写法来写，他举了一个例哈，他说呢，因为这个、嗯、我们这位作者很奇特，他是一个当年哈佛大学念博士念到一半被当年很有名的心理学权威赶走的人，就是说他不能再念博士念下去了。
嗯哼，
没想到后来呢，他发表在几年前发表这个爸爸妈妈影响没那么大，而且他讲出那些非常有名的几个统计跟非常有名的几个实验都是骗人的时候，那一年呢。他得了一个心理学界最重要的一个论文的奖，结果那个论文的名字就是当年把他赶走的那个教授的名字。
嗯，
然后呢，后来就连续写了这个《教养的迷思》，在美国都很轰动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他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基因或教养》，他一开始就举了一个啊，几年前、哦、我们大家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一则很有名的国际新闻，伊朗有一对啊连体婴。当然是同卵双胞胎嘛，一定是基因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连体婴嘛。连体婴照理来说呢，不是基因一模一样而已，因为他们一个去哪里，另外一个一定要去哪里。
嗯哼。
所以呢，从小到大的环境一定也一模一样啊。爸爸妈妈不太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教养他们。可是后来那个连体婴呢，这对连体婴，伊朗连体婴呢，他们甘冒的生命危险，就是说医生跟他讲说，我给你分割的话，会存活率真的是只有一半而已啊，你有一半的可能性是会死的。可是这对连体婴呢？为了要有各自生活，因为他们性格实在太不同了。
嗯、
他们两个从小到大都念同样的学校，大学都一样。在伊朗念大学的女生是不多的、嗯，可是他们是有念到大学的，两个人都念法律系。
是，
可是一个想要去做社工，另外一个想要做什么，所以他们想非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切割不可。所以呢，这个作者一开始就写这个例子。如果说这个人从小到29岁，环境一模一样啊，不只是同卵双胞胎，还是连体婴，他们的那个不同。个性之间的差异哪里来的、
嗯、
非到他们说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切割不可，而且呢后来他们真的切割真的失败，所以在他们是在新加坡做那个切割失败
的
所以呢所以这本书来回答的疑问，就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啊，一个人会有一个字，每个人的性格都会不一样，像大春啊，你不只是语文能力非常好，你阅读还是一个杂食动物啊，或者说呢你不管婚前怎么样，婚后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奶爸，然后你对哥们又非常好，可是呢对不对位人又很没礼貌，你这个这么奇特的你这个那么，然后又我语言能力那么好，又会写古诗啊，又很爱讲脏话，所以你这个奇特的性格到底怎么来的？
我大概不知道跟谁分割过
啊，是你爸爸妈妈教来的，还是你这个怎么发展出啊你这么奇特的一个个性这样子啊？所以这本书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他的回答的方式是像福尔摩斯一样，先把5个嫌疑犯抓来，而且呢一个一个先勾除，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5个都勾除之后，他作者才来呈现他的理论这样子。
先告诉我们哪5个嫌疑犯。
一是环境啊、第二啊，例如说一个人学坏就是被爸妈宠坏了啊、然后第二再讲清楚一点，就是爸爸妈妈给的环境，爸爸妈妈教养的方式啊、然后第三个是基因跟环境的互动，意思就是说呢基因跟环境互动，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害羞畏缩的小孩碰到一个很凶的父母，他完蛋了，将来一辈子都会很害羞、那个。可是呢，如果不是那么害羞的小孩碰到一个很凶的父母，将来也许就会没事这样子、那如果是健康的小孩，不管健康还害羞小孩碰到一个非常开明的父母，将来都会没事。所以是基因跟这个环境交在一起。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常常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的，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老幺这样子、
排行的顺序、
出生别。还有第5个呢，叫做呢一个人的基因会制造他的环境，一个可爱的又天生就爱笑的小孩会制造一个 让他被让他被好好保护的环境，
被呵护的环境。
然后一个天生就长得不可爱又不爱笑的小孩，天生就会有他天生就会给自己制造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嗯、所以他是说，哎，这五个可能性，他一个一个给他排除，这样子。
是，哦、结果都还排除了。嗯、稍后片刻，听一段新闻和广告，马上回来听 Joyce 怎么样在修理我。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这本《基因和教养：解开人格差异的迷思》啊，不，解开人格差异之谜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刚才你提到了有五个我们常用的因素，以为是个性的来历，事实上未必然是哪五个？
我们先讲一下人格，就是 personality， 意思就是人跟世界互动的方式，有人急躁，有人粗心啊，有人比较谨慎啊，这些人格，或者说有人从小就喜欢读书，有人就是喜欢玩电玩这样子哈、啊，有人容易克制不了冲动，有人非常容易可以克制自己的冲动。嗯、那五个因素，他说这不是真的，因为他的里面呢，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要一个一个反证，说为什么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有一个是环境，什么叫环境呢？你是从小送去托儿所，说从小给别人带，给小孩是爸爸妈妈自己带啊、嗯，还是说呢你是给人家收养，还是说你是亲生爸爸自己带的啊？那环境差异不是重点，不是因为养成人格的因素的重点啊，或者说父母教养的方式。哦，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宠小孩，小孩子将来就比较容易学坏？嗯、或者说呢，你如果没有从小到大没有爸爸，男孩子会不会就变得比较没有男子气概？哦，因为其实呢，这个在他教养名词就写过了，在美国已经有那种一对lesbian 女同志带起来的男孩子的，一点都不会减少他们的那个同志那个男性气概，或者说同志养大的小孩也不会。更有同志倾向、嗯、那或者说呢，是不是说基因加上环境的互动，基因加上教养方式啊？如果是天生健康的小孩，因为基因毕竟占了一半嘛，他无论碰上坏的父母还是好的父母，他将来都会没事。可是呢，是坏基因碰上坏父母，将来才会作奸犯科、嗯、他说这也不是重点，因为这都完全不能解释说为什么一模一样的而且同一个家庭养大的同卵双胞胎，将来长大之后真的会走的路真的很不一样。嗯、那再就出生别，你是老，有一个说法说老二会比较叛逆，他说这个也不是真的，根本没有任何数据的那个这证明。那再来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基因会制造环境，可爱的小孩子天生长得可爱的话，爸妈自然就会比较疼他啊、嗯。然后呢，因为基因再加上他的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环境，养成了他后来的性格。他说这个都不是重点，
这个也不成立，
啊、这也不成立啊，
连基因跟环境的互动。都不成立
啊！好，那在我们来讲说，他这本书呢，就是把这个五个都去除之后，他来提出他的理论啊、嗯。他的理论是这样子：第一个，他先讲说呢，其实呢，大脑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在处理跟人有关的讯息啊，因为他这个我们要知道，人天生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嗯、举个例来说好了，婴儿一出生呢，他就有两种求知欲。婴儿呢，每天在那学认新的字啊，其实并不需要我们给他糖果。我婴儿无时无刻啊、嗯，小孩子从小到大无时无刻都在认新的字、嗯，他在发展他的语言机能。同样的，婴儿开始眼睛能看之后，他就对认辨识人的脸充满热情，那个也不需要我们给他糖果。
嗯，
哎，可是呢，语言的机能就是认识新的智慧的机能呢，到12岁开始呢，就马上急剧的下降了。急剧的萎缩了啊！学习语言的那个能力，
怪不得我老觉得我以前认得的字哈，长大以后，哎，什么或者越来越老以后，越来越会回到那个小学的时候那样的懵懂，或者弄错，或者看错字，或者是用错字。
没错，光这点哈，我就还是说呢，有时候呢。给小孩子背书，或者说背那些单字，或背那些成语，趁早背是有好处的。因为12岁之后，我们的语言能力会萎缩得非常快，因为大脑的那个机能是很宝贵的。他把这个，因为大脑在12岁之后要把这个功能来移来做别的东西，可是跟人跟社会有关的这个能力，大脑从我们婴儿的时候一直到老的时候没有退化过。
嗯，
这可以解释说人跟人之间聊天最常聊什么？聊八卦。
嗯哼，
还有人呢，在辨识可以把人的脸跟名字对在起来的那个能力呢，从小到大没有退化。 哎，这是说人天生有一个社会机能。那他来讲说人类的几个，因为毕竟呢，在人类大部分演化的大部分的时代是所谓的原始时代，是石器社会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婴儿在一个原始的社会里面呢，他需要留存下来，他需要几个条件，婴儿才可以长大成人啊。第一，婴儿刚出生下来，在远古的时代呢，没有奶粉啊，没有摇床啦、啊，没有那些婴儿车啦、啊，妈妈要带着一个婴儿，因为那时候爸爸也还没有婚姻啊，所以呢，妈妈要自己带小孩的。妈妈要带一个小孩呢，决定要带一个小孩，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承诺。为什么呢？因为带小孩其实会影响到妈妈自己本身的安全。所以第一出生的时候，婴儿最先要取得的就是妈妈愿意养他的承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可爱的 baby 会。就是我们 baby 的时候都会比较可爱，长大之后就没那么可爱了。baby 为什么要可爱？因为要取得妈妈养他的那个承诺，这样子。可是呢，这个妈妈啊、马上呢，随时24小时都要把这个婴儿带在身边，睡觉的时候也要把他带在身，在旁边睡，去觅食的时候呢，又都要把婴儿带在身上，能够持续到几岁而已？通常是持续到他生下一个小孩。生下一个小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个 baby 啊，不管你不，只要他生有了妹妹或有了弟弟，妈妈要对这个下一个 baby 有承诺了，马上呢，奶水不能给你喝了，要给别人喝了啊。所以呢，三岁之后，婴儿要这个小孩子要加入群体了。然后人类呢是有一个跟所有的动物比起来，跟猴子啊，跟黑猩猩比起来，人类有一个特别漫长的成熟期。我们的青少年是出生十几年之后，我们才进入一个脑袋里面荷尔蒙一个大变动，一个大灾难，有个所以呢，人类呢，我们的人类的天生机能呢是有一个很长的成熟期，而且呢，在大部分的时候，至少过了三岁，我们不是从父母学习的，我们是要跟同侪学习的。
是
啊，那所以呢，婴儿除了要长得很可爱，让爸妈愿意养他之后，婴儿还有一些机能。第一，他有一个关系机制，就是认出来谁是我妈妈，哭对我，在我妈妈面前哭是有用的，在我哥哥姐姐面前哭是没有用的。我哥哥姐姐可能还会修理我啊。然后呢，他要认得谁是他的亲戚，可能那时候他要认得住妈妈那边的亲戚这样子啊。他要知道，他要认出来谁是陌生人，这是为什么婴儿呢？一看到陌生的人的脸，马上要哭这样子。
也就是说，他有这个，
这是第一个系统，
地位的系统，社会关系的系统。
关系系统是第一啊，就是知道说谁是敌人，谁是亲戚，谁我跟谁哭有用这样子。那再来，因为婴儿要进入同侪了，而且呢，所谓演化呢，你一个人在原始的人类社会呢，你生不生存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是群体保护一个小孩子，让他可以长大成人。所以呢，人要被群体接纳非常重要。所以呢，人有一个社会机能，如何教自己把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份子。
是。
诶，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讲一个人合不合群。我要先讲齁，这个机能齁，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强烈的本能啊。它里面特别讲关系这个东西呢，认出来谁是我妈妈，谁是我朋友，谁是陌生人，这个是意识性的。可是呢，社会化系统并不是意识性的。
那是什么性的呢？
社会化系统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语言啊、语言啊、一个在爸爸妈妈是聋哑的小孩去了学校，发现大家要讲中文啊，马上他会很快的学会讲中文，虽然爸爸妈妈没有跟他讲中文，爸爸妈妈跟他是用手语，而且呢，可是呢，重点就在这里，这个从小并没有学中文，并没有学会讲话，只是用手语的这个小孩，一旦去了学校，会了中文之后，会了中文呢，他可以很快的学会。很快学，我并不会说，所以我每次看到报道说，因为我们很多小孩子是越南新娘的，是那外籍新娘的小孩，会影响到他的中文能力。我每次看到那个报道是很生气的，因为那是对外籍新娘没有必要的歧视。事实上，外籍新娘的小孩一旦去了学校，他讲中文、学习中文能力不可能输给别人的。这个就好像说，像我家我们小时候是讲台语的啊，没去学校之前我们不会讲北京话，可是去学校马上我们几乎一个学期我们都会了这样子，而且完全忘了我们不会讲中文的日子了，不会讲北京话的日子了。
是，刚才就是因为我们介绍到《基因和教养》这本书里面，作者所提出的关系系统和社会化系统这两个系统作为这个心理机制了哈。
可是这个都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双胞胎不一样。
你不要急嘛，我们要进广告了，我在做结语，
抱歉抱歉，
老插嘴的。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这个 Judith Richard 是不是叫 Rich Harrison 是吧
？Judith Harrison，
Judith Harrison， 不知道为什么林先生很喜欢把他名字里面加个 rich、嗯、大概希望他有钱一点。
哦，对，大家要记得就教养的迷思的作者的新书，因为教养的迷思是一本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的书了啊。然后呢，我刚刚讲说这本书在讲说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包括双胞胎，我或者说包括你的兄弟姐妹，为什么大家性格会差那么多、嗯、为什么爸爸妈妈同样教大的一个小孩子呢很节省都拼命理财，另外小孩子只想要买名牌、哦、或者一个小孩子呢为什么同样都是爸妈教大的，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就是热爱读书，另外一个小孩子就是想要会想要吸毒啊、哦？这种家庭还蛮多的、嗯。所以呢，这本书是在回答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一开始他就给我们排除了好多可能，环境无关，就是说你是亲生的养大的，还是给人家收养的，你是托儿所的，还是爸爸妈妈自己带的无关，爸妈教养的方式啊、哦，就是说爸妈有特别宠还是特别严也无关。有的小孩子因为爸妈特别严，所以他变坏了、嗯；有的小孩子因为爸妈特别宠也变坏了。可是有的小孩子不管爸妈怎么宠他，他都没变化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基因跟环境的互动，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坏基因碰上坏爸妈而变得，这也无关啊、嗯。那再来就是说有没有因为出生别人，因为你排行老大所以你就特别有引导力，或者说你排行老幺所以你就特别叛逆，也没有，也没那回事。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基因跟环境互现的相关关系，是因为你长得从小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baby， 所以爸妈特别疼他，所以他就长大了就会比较娇生惯养，或者说呢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厌的，因为长得比较丑又比较不爱笑，所以爸妈对他特别严苛，长大之后就会特别有出息，也没有这样子。所以五个理由都排除之后，他开始来讲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他认为的真正的可以解释人跟人之间的差异理论是什么。
嗯，
我们刚刚讲到呢是一个人天生呢会有这个认出会安排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因为呢跟我们认得心智认得学习语言的能力不一样，我们收集人的资讯啊，就是说我们都热爱看八卦杂志这个能力啊，从小到大没有下降过，没有萎缩过。人的天生的脑袋是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人际关系
啊，那再来就是说，人呢，因为在原始时代，人是被群体带大的，
嗯、
所以呢，我们的从小到大呢，啊，所以这几年突然呢。开始很多亲子教养的书来鼓励说爸爸妈妈要陪小孩子读书啦，要多多跟小孩子讲话啦，小孩子的智慧、语言才会比较进步啦。可是事实上呢，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历史，小孩子是从比他长一岁长两岁的小孩子学得讲话的、
嗯、
因为呢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历史、爸爸妈妈并没有跟小孩子讲很多话，通常是大人跟大人讲话，小孩子跟小孩子讲话、
嗯、
可是呢所以人要被同侪接受，人所以呢人天生是合群的啊、
嗯、
可是并不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合群，因为有每个群体都有带怪胎，而且他特别提出来群体关系系统跟社会化系统是完全两回事、
嗯、
一个人可以人缘非常好可是没有 close 的朋友，一个人可以人缘很差可是有非常要好的朋友，
嗯，
哎，所以这是两回事。但可是呢现在要讲重点的，真正决定为什么双胞胎之间会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
什么呢
啊？第三个系统它叫地位系统。
地位系统
意思就是说呢，人有一个天生有一个本能要人比人，
哦，人跟人之间有地位相较的这个习惯，
我们呢
是吧，
天生呢想要被我们的同侪接受啊，希望说能够融入群体之间，可是呢同时呢我们也想要说被同侪肯定啊，就是说爱输人不输听这样子、
嗯、
所以呢同样一对双胞胎就算他们是连体婴，因为人辨识人的脸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双胞胎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分出来谁是谁，可是一旦进入一个群体之中跟他们同一个群体人都认得出来谁是谁，
是，
嘿，然后呢既然认得出人的已经有这个辨识系统了之后呢，马上我们人天生有一个机制会从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来评断自己，
是，
哎，然后呢来评断自己表现怎么样，所以呢他讲说小孩子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区别的一个能力，你在家里是小霸王常常在学校不会是小霸王，在学校会是乖得不得了的人，或者说在学校是霸凌在家里可能会乖得不得了、
嗯、
为什么，因为人小孩子天生会辨别环境的啊，而且小孩子也从小他就知道啊，几乎才四岁五岁，不要说多小，说四岁五岁他就知道了，妈妈讲我好，爸爸讲我好，是因为我是他小孩。
嗯，
同学家里人讲我好，或老师讲我好，不是重点，我整个群体讲我怎么样才是重点。
他自己要在融入群体的时候有一种比较的判断。
对，
是不是？
那是这个判断，是这个能力。决定的大春你今天会是一个文学天才，因为你可能天生你有这个语言，
你又回来修理我了，
你有语言天分的那个基因，所以呢你可能进入这个群体之后你马上就发现说，诶，来发展你这一方面的长处。
可是又写古诗又骂脏话，这个我实在是
没有，可是你知道，你一进入群体你就发现，大家有接纳你骂脏话这个观念，你接纳了。
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你赶快告诉我，那父母在这里好像似乎没有角色了。
有父母呢，他有影响啊、可是他是间接影响。讲清楚就是说，中国那古时候的智慧，孟母三迁，那个是一个真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想到很多中国古时代的智慧，例如说孟母三迁哈、父母对孩子的行为的确有长期的效应，可是这个效应是间接的，是透过社会化系统。父母可以决定小孩子在哪里成长，被哪些人社会化，他们决定小孩子所处的社会，
他可以
成长的文化，
也就是说他可以替他选择他的同侪。
讲清楚，就你可以帮他选学校，帮他选择才艺班这样子。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父母决定了孩子会变成哪一个团体的成员。所以这让我想到了美国常常讲说，亚裔的小孩，特别是新移民的小孩，功课特别好。原因并不是说他们是亚裔，或者说他们爸妈，而是说在美国，你是亚裔新移民，你自然交的朋友就是亚裔新移民，所以他们是被这些人社会化，所以变成说他们的读书习惯会跟白种人跟黑种人，或者说跟旧移民会不一样。
而他们偏偏就特别重视在白种人社会里的竞争，而因此有一种同侪学习的这个绩效，
而且他对学习影响最大是同侪。
原来我们一点都不重要，孩子他自己的世界早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哇，可怜啊。